这爱里面我们能够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彼此扶持，彼此眷恋，彼此安慰，哦，甚至一起的手拉着手走这条属天的道路。哦，愿你来带领的教会进到你荣耀的里面，哦，进到你生命的那个本质的里面，让你的圣灵带领我们，因为你说凡被圣灵引领都是神的儿女。哦，主啊，既然我们是你的儿女，哦，我们就活在光明的里面。哦，既然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就活在你爱的里面。哦，既然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就活在圣洁公义的里面。主啊，带领我们，再次用那话语来充满我们，再次用那话语来引领我们，让我们一起走在新的当中。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将来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感谢主。OK， 我们来看啊，《撒母耳记上》啊，最后这段经文31章。我们就从第七节啊看到第13节，啊，这是最后一段，啊，从17节看到31节，啊，对不起，啊，看13节，31章第七节到13节，我们一起来读。住平原那边，非腓尼士人便来住，看见扫罗和他三个儿子扑倒在，就割下他的首级，剥了他的军装，打发人到腓尼士人的又将扫罗的接力毕人，他们中间所有的勇士就起身走了一夜，将扫罗和他儿子的尸从伯山城去送到雅比，我们就读到这里了。昨天我们从这个第一节看到第六节的时候，啊，我们就感觉到这是啊扫罗的这个下场，从某角讲是非常的可怜，也是非常悲哀。我们特别讲到啊，虽然他不是神所拣选，就是说啊，但是神给他一个机会。所以呢，当这个百姓要有一个王来带领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涌这个扫罗出来。确实，我们再说了好多遍。如果扫罗是行在神的手中，虽然他不是神的所谓的首选，或者因为大卫才是，但不管怎么样，神给他一个机会，他其实可以抓住这个机会活出神的心意，以至于神可以被荣耀，以至于他的整个人也会被荣耀，因为他成为一个王，他出身不怎么样，那然后呢，那整个的国家都会进到神的祝福的里面。所以很可惜的，前一阵子刚开始的时候他不错，但慢慢越走啊，他从一个啊这个所谓的这个啊比较啊卑微的出身开始，啊，我们还是说他起源很谦卑的啊。这时候也给我常想到啊，当我们看到一些的这个仆人的神的仆人使者跌倒的时候，基本上我看的我所了解的，当我们做一些的了解，不是说用批评论断，乃是说为什么他会跌倒，为什么这么有恩赐会跌倒，为什么带出一个这么大的事工也会软弱。我们不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会发现他们都是从非常谦卑的这个身份出身的， from humble beginning。 有些传道人在美国的时候，我当然只要比较多一点，是说在美国的一些传道，他最先没有事工了，他在街头就是拿个那个铃子摇摇啊，人家就站在一个这个街头就步道啊，人家听着听，不听就不听，笑他就笑他，听听走了就走。但是慢慢他施工的，因为神的灵在他身上，因为他忠心的谦卑这样的服侍，哦，然后就神，所以神就骑随他，那神就骑随他，就吸引很多人来。 那个糟糕是在这里，当他慢慢往上爬的时候，他就认为神是老大没有错了，他就变成老二了。那一说呢，没有人可以管他的，没有人可以所谓的提醒他的，每人都说我的感动就从神来，你们就不要吭气。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一直要留意。所以不论在哪个地方这个服事，我都说我需要有群人我可以所谓向他们报告，又说有群我需要对他们负责。那教会里面我需要，所以我整个的服事里面啊，包括以前做事，虽然我的老板有时候不怎么样啊，但是你还是需要一个秩序。你不能够因为你看这个老板，看的这个小组长或者看的牧者，觉得他不怎么样，你就可以轻看他。因为这样的话，这个老我出来的时候，这个自大自我出来的时候，到一个程度没有人可以控制，没有人管理的时候，啊，有一次我在美国好像就这样子，碰到一对夫妇，他们在一个非常啊，一讲这个传道的名字是外国人啊，你们一定都知道，来过台湾好几次，他是跟这个团队里面。他就跟我说，牧师，我们可每个人都很羡慕啊，都跟着他，都要跟他祷，给他握个手或者给他祷告一下。那我要告诉你，在我怎么团队里面，他根本没有把我们看在心中啊。还有很多层次的，这个比较厉害的，那个比较厉害，那再比较外围一点就把他丢在一边。他那个态度，他讲什么，他用什么，没有人敢跟起。所以你会发现有的正很豪华的，你不会听到有些的这个 TV evangelist 这些所谓的跌倒的时候，发现他的家所住的什么那个厕所啊什么都镀金的，开飞机的多得很，就每个人那个飞机，因为我们是神的使者，所以呢我们要不太一样。那我意思是说，我们要留意，要提醒，越你越热心服侍，越有果效，你要知道，所以保罗说没有可夸的，以弗所书的告诉我，这都是恩典。都是神的工作，在基督里面造成。今天我们有什么果效，都是恩典，有什么可以夸口的？不要说你比别人热心，不要说你别人有才干，这都是神给你的。我相信这是一个很重要啊，这个关。那扫罗这时候到幕后到三节，真的他非常悲哀。到最后的时候，他的征战，当时没有神的同在，因为31章啊，神这一位从来没有出现过，也没有神，也没讲话，也没什么，连神这个字都没出现过。所以你就发现了，对扫罗来讲，这时候神跟他是完全分开。什么叫罪？罪不是因为你犯了杀人放火叫罪，罪是说跟神隔开了，这叫罪。什么叫为什么跟神隔开？神要你跟你隔开吗？不是，因为你或是我做了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不见得杀人放火，你的骄傲，你的贪心，你的嫉妒，这些事情带出你的作为来，所以表面的作为好像是很热心、很属灵，但后面是非常非常在神眼中，是不讨神喜悦。所以这些东西我们都要对付，我们都要留意，然后我们就要让神，我们要对付一说，让神来处理。所以神的灵对我来讲，很多灵恩说圣灵下来的时候就给他有恩赐、有恩膏。对我来讲，圣灵下来的时候，第一个事情要做是做炼净的工作。所以施洗约翰说，后面来那位用圣灵和火为你们施洗，马上讲了一个比喻，好像那个麦啊，跟那个糠皮一样，要被烧掉的。一说圣灵做很重要的工作，因为他叫圣洁的灵，他在我们里面做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所谓的炼净我们。我再说，这是一个观念，主耶稣基督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圣灵的工作是炼净我们，连我们里面的杂质，不见得是罪，就是杂质，影响我们更多的可以服侍主，影响我们，这个能够荣耀主，这些杂质要挪开。所以最后的结局，他死了，他三个儿子死了，这个六节还讲到，以及跟随他的人都一同死亡，所以很可惜，连跟从他的人，其实这相对的，这儿子甚好。那不要说大卫，是很好一个他的这个所谓的他的同伴，或者说这个做完成神事工一个很好的帮手，他把大卫因为嫉妒缘故把大卫赶走，甚至要追杀大卫，把他儿子没做什么错事，是因为儿子同意看见神在大卫的工作，这个爸爸不喜欢大卫，连这个儿子也不喜欢，甚至气的时候说你再这样子我要把你打死。那有一群跟着他的时候，这群，全都死在战场里面，这是非常非常悲哀的事情。不过在这个时候还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他跟这个拿兵器的说，昨天我们提到 啊，你要把我杀死，我不要落在仇敌的手中被他们羞辱。但这个拿兵器的，这个就是这个护卫啊，跟以前大卫做过这种事情，帮他拿兵器也是护卫，说我不能够碰那个受膏者。那扫罗就是这样子，他就自己就用等于说有点自杀了，就自己倒在自己的刀上。所以从某讲，他生前并没有被羞辱，他起码死了，就是当然自杀在这个生前是不这个不在犹太观众是没有这种事情。不过他不管怎么样，总比敌人羞辱好。不过到了第七章啊，这边我们刚所读的时候，你就发现几件事情。他虽然生前没有被羞辱，不过他身后是被羞辱。换句话说，一个人你错的时候，若不是在主里面悔改，你的那个结果，不论是生前，因为死后，你还是羞辱神。但是这个如果停在这里，他不个人的事情而已，其实是跟神有关系。你看啊，最后的时候，这以色列人都逃跑了，所以呢，等于说这个腓力斯人就全部进来，在战场上，而且进到里面，那当时搜刮了，反正这个活的、死的，还有剩的，都要，这是他们的战利品。这时候我们就发现扫罗跟几个儿子在这里，他们做两件事情。第一个事情呢，从这个角度，一个事情就把他们的头给砍了。那这个在当时战争中，像大卫把这个哥利亚打死，也把他头砍了。据说这个是绝对的正得胜，那个头砍了，就他不会活了，所以敌人是绝对被打败，这是一个。但是在打败的这个时候，敌人已经完全被消灭。那相对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他是完全的得胜。他要炫耀，他要夸口，他要说我得到什么，所以就把扫罗跟的儿子还有可能包其他人那个衣服啊什么都，那当然扫罗的衣服一定不一样，他的那个甚至给大卫穿了，大卫穿不上去，所以一看一认出这就是扫罗，不然不见得这个军人一定认得，不过他看他穿了就知道，只有这么一套嘛，所以把这个衣服就拿下来，把这个头啊，然后把这个身子啊就也拿下来，所以做了几件事情。第一个羞辱他，所以头砍下来，然后呢把这个身子挂在墙上。但另外一个事情，他就把扫罗的衣服哈、报信他们、然后与他报信与他们庙里的偶像和众民，又将扫罗的军装放在亚斯他路庙里，将他钉在伯山的这个城上。他们把扫罗的这个衣服、这个军装，可能包括一些别人，就放在庙里面。这个亚斯他路啊，就是是女神的意思。很明显的，可能女神不是只有一个，是一些，因为在这个文字里面，有时候是讲只讲神，但是用多数的。那大衮是我们听过的，还有这个巴利是我们听过的。那蛮多的，就讲到这个所谓的亚斯他路时候，常常用这个字。但亚斯他洛是神没有错，但是常用多数，意思说呢是一个女的神，换句话说可能是一个所谓的男的神、他是最大的，那其他就跟人的这个人的这个架构有点相同，就一个男的可能就有一些的、在当时的环境就有一些的女的、有些是太太了，有些是这个妾啊等等一些东西，然后把他的军装，但不管怎么样就把军装放在庙里面。牧师你想讲什么？这个人当你我软弱的时候，我们会被羞辱，因为这叫报应。生前你可以躲开，身后臭名还是传遍天下。但是如果你停在那，哎呀我的报应就算了，反正该活该嘛，对不对？因为我做错事。但不要忘记，如果你说你是属于神的，如果你说你是基督徒，当你被报应，当被羞辱的时候，我们的神，你的神，我的神也会被羞辱。生前软弱掉会羞辱，因为生前所做的事带出的结果，后面也被仇敌来羞辱。所以呢，当我们讲到这个一个属灵的原则的时候，我们要常这样讲：属灵的不是一个只是一个宗教的观念哦。然后我们做某些对的事情，神就祝福我们；甚至我们说将功赎罪，只要对做神做对的事情，我们就让神能够祝福我们。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宗教观念。我做神要我做的，神就会祝福我，这是交换条件，这叫积功德。OK， 我们才会多一点。哎呀，这个神对我不错了。OK， 我们拜了几次等等，他做的比我求的更多，所以我要尊荣他。 OK， 这已经不错了，不是只是拜神的只为自己，而且也为这个位置。但是我们很少想到，那我们做错呢？如果这位神，我们说的这位神是我们的神，他真是我们的神，你一定要相信一件事情，你做对的时候你蒙恩，然后你荣耀他，你做错的时候，用主人的话，你就进到一个咒诅里面，因为神离开了你，从某个角度神也被羞愧。所以呢，不要以为犯个错犯个罪是简单的事情，哎呀反正我错了，我应该有个报应啊，错了就错了。不要忘记你每次做错的时候，我每次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的时候，基本上不是得罪神的，是让仇敌有个羞辱神的机会。当然我们的神永远是经得起考验，最后仇敌也知道他的被羞辱不是因为他不好被羞辱，是因为我的不好被羞辱，所以一定要了解自己。有人说这个错又怎么样呢？将功赎罪啊等等，神没有这个事情。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在我们在讲这个属灵征战的时候，有一个叫做所谓的被忽视的一个 middle。我们神在天上，地下呢就是这个可能就这个邪灵啊，其实中间有一层，这个叫做灵界。这个灵界是一个征战的灵界，先不要说地上的征战，灵界在空中就征战，所以你一定要读以弗所书，讲空中执政掌权，空中执政掌权的，这些执政掌权是讲这黑暗的权势。然后神为了保护我们，所以呢，他也差派天使天君来保护我们。然后在地上征战的时候，不要忘记在空中有个征战，最上面是没得征战，因为撒旦魔鬼已经这个所谓的犯罪的天使已经都被赶下来。所以神那层是没有，所以如果我们讲到有三重天啊，或者是四重天，看怎么说。那如果圣经里面有不同的讲法，这个我不去讨论这个。你就发现地上我们所面对这一层，是我们能够了解。所以也讲到，但不要忘记中间还有一层，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征战。神已经在每一个层次里面保守我们。所以我这样有时提到说，读以弗所你就发现啊，这个世界的制度就是对地上这一层。还有空中执政掌权，还有更糟糕一个叫悖逆之子，因为神那个邪的灵住在他里面。原来我们活在一个环境是什么，这个黑暗的权势在空中，在我们上头一这一层在搅扰我们，然后在地上这层也来搅扰我们，然后还在里面，如果你接受他在里面的也来搅。所以从这个角度上，一个人啊没有神的救恩，不是不能够，就是靠自己是走不出来，那叫死路一条。你想想看，空中你头上是黑暗权势，你生活的环境是黑暗权势，你里面又有黑暗权势。我不晓得到的华人啊，包括我在内，从小没有去拜过偶像，不见得我去拜。就斗大的时候，我的妈妈就说：“哦，她以前是她跟我说，她以前拜观音的，哦，她觉得观音很好，所以从小她生出来就把我献给观音的。那她又喜欢拜关公呢？她以前呢、啊？所以我们不都在黑暗权势里面？”所以如果能够走出来，我特别感觉到华人之所以蒙恩呢、我觉得真是神特别怜悯我们华人。其实我想来想去的，如果没有神的救赎，那是死路一条，我不知道死在哪里也搞不清楚，这没地方逃了。这是因为神的救恩，你知道吗？所以为什么倒过来啊，我们这么的迫切来传福音。哦，在美国啊，你搞高科技的哪一个不搞邪灵的，都在讲风水啊。然后有一天有一个人打电话说别的教会牧师我这个我你可不可以来我教呢，他不他谁我都搞不清楚。不过那时候我们被圣灵更新，他说我说你要来干什么，他说牧师我们家里面很倒霉。所以最后他是基督徒没有错，不过他也可能也不怎么样。不过最后他的丈夫是搞风水，就找一下算算的，最后发现他家的后院在美国就是你个后院有很大一点，房子当然漂亮了，后院大一点，然后长那个老树啊，再等等这这个是蛮贵的房子。那个风水师跑去看他说哦，那三棵树有灵有邪灵，那树又不能够砍，在美国你不能够随便砍树。像我们后面呢，这个后花园要盖那个有棵树在那里，我们还去申请去移那棵树，因为我们不能砍，因为那个是国家的资产，我们不能够砍。那怎么办呢？所以说牧师你可以为这个为我们家祷告，看看如果这树上有灵，请你把这个邪灵赶出去好不好。感谢主啊，当被圣灵更新以后，这两三年当中我学了很多所谓灵界的事情，因为以前我都不懂这些东西，果然是这样。所以你会发现前面这一段我要make the point在这里，扫罗 是神所拣选，意思说神恩高好了，是神在那个时候这个答应这些以色列的要求，给他一个王，跟世界的王一样，带他们出入征战。确实扫罗也做这件事情，从王的那个身份来讲，他确实带以色列征战，他也真是很努力征战。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带出第二点来，但是呢，当他离开了神的时候，他的下场很糟糕。虽然他避免神被羞辱深浅，但身后还是他被羞辱的时候，他的神也被羞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远离罪恶，远离软弱，常常要神的话语做镜子来光照，来光照，光照你，光照我。常常在光照看见我们的不对手，我们求圣灵来炼净，来对付，这是我们常要做的事情。以前我不服气的时候，神说你要跟那个弟兄要跟他去比如说和好啊，虽然那个人错，你还是要跟他和好，你要主动。我说神，那不行，我气得不得，我还是先要跟他吵一顿啊，骂他一顿，然后他跟我道歉，我再饶恕他。你看我里面那个老我还是这样子，里面那个错还是这样，我不肯对付。不，有一天真的被圣灵浇灌的时候，那是一九出来做传道第六年，我记到现在很难忘，四月的时候圣经的，我就发现我比那个人对，但在神面前我是绝对是一个罪人，神都饶恕我，我怎么能够不饶恕那个人？还有很多原则我可以讲这一方面，你不饶恕他，你把他放在监牢里面，请问他怎么可以赔你的钱呢？这是主耶稣用个比喻说，你还把他抓到监牢里面，这是一个比喻，你把他放在监牢里面，又说你继续恨他，他怎么还债呢？所以你先要饶恕他，他才会道歉的。所以这是另外一个题目。这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哦，我们就赶快要回转求圣灵。所以有人说欧牧师，你是不是你脾气比较好？是不是你比较柔软？你知道我的，我都真的还没有信主以前，我很狠的；信主以后，我是很毒的。这我一说，怎么样都跟我有关的，没有好的，我才不干这种事情。就是做坏事，我总要占点便宜，我才肯做坏事。很计较，很计算。做事的时候，信了耶稣以后，确实也是，神啊，我对你这么好，你敢对我不好吗？这跟一个不信主有什么不一样？可能比不信的更加的糟糕，这叫忘恩负义。不认识这位神手，我还不知道什么叫忘恩负义。原来我每次做错的时候，故意做错的事，不肯被对付，不肯被光照，不肯被对付，不肯被这个圣灵来炼净的时候，基本上我真是一个悖逆的人。圣经很喜欢讲悖逆人，不是讲不信人，悖逆是讲信的人，信不信人叫无知的人，叫愚昧的人。那些信人还被完备成那个叫悖逆，因为他知道神，但不肯照神的话语去做，所以这些东西我们就要讨论。OK， 那另外一个到后面的时候，这边讲到有群人挂在那边，十一节，基列雅比的居民听见非利士人向扫所行的事，他们中间有所有的勇士就起身，在晚上的时候偷偷的把这个扫罗的这个尸和他儿子尸体拿下来，就拿到雅比的地方去。基列雅比这个事情在十一章出现过，基本上是扫罗那时候刚出来的第一个所谓的征战，你可以这样的说。坦白说，基列雅比是他们族里面的人，是便雅悯，但是呢，不是就像台北市有很多个区我们是大安区，好像呢扫罗是在大安区。但是这个基列雅比这个是在万华区，是分区，都在台北没有错了，不是分开区。但是当这时候有个叫做亚门人在攻击这个这边所说的基列雅比，哦，把他们而且挑战，他说你们投降，我们不要打，我们你的投降，如果你投降我就不把你们杀绝，但投降的时候还割他们的这个脸上，然后割鼻子，还割什么玩意儿。就羞辱他们，然后羞辱。所以扫罗听的时候，那时候刚出来的时候，扫罗很生气。你看啊，只是同个族，只是不同，好像都是台北市，但是、我是大安区，你是万华，但我一听到万华区的弟兄姊妹受到这个羞辱，我就很生气。 怎么这人可以羞辱我的弟兄，怎么可以透过羞辱弟兄羞辱这位神。所以扫罗就带着军队去跟这个亚门人征战，就把这个刚所说的这个基列雅比这些居民啊，就拯救过来，意思说他们就不被伤害也不被羞辱。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这是40年前的事情。所以这时候提起这群的居民啊，你就发现也带出一个结果，他们就起来说不可以这样，如果没有扫罗帮助我们，我们这个族这群人我们早就完了，都不见了，甚至就要被羞辱，如果就这个人忍辱偷生了，要等到现在。所以我们要把所以所有的勇士他们就做一件事情，就是晚上偷偷的把扫罗跟他儿子的尸体拿过来，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因为头也不见了，或者什么都不见，可能身体都已经腐烂，所以他们就用这个所谓的就把火葬，可以这样的说，给他一个所谓的一个 proper 一个合宜的一个安葬。如果用火葬这句话来讲，否则是挂在城墙上的，头也没有，就尸体而已，都腐烂，然后就给他一个这个所谓的合宜的安葬，把尸体拿过来合宜的安葬。第三个，为他们禁食，为这个事情，为扫罗禁食了7天，这是对他们的尊重。从某角度是 honor 他，一个贵族，一个王，如果是走了以后，整个的国民或者整家族人都要为他守节或者守哀，看你怎么说都可以。这边用这个叫做禁食，所以呢，做三件，把这个尸体拿过来，不让仇敌，也不让扫罗跟儿子被羞辱，也不让扫罗跟他儿子的神被羞辱。第二个，给这个人有个很多合意的安葬，然后第三个，尊荣他。为什么？因为扫罗确实在他的生平当中做了一些对的事。坦白说，他做了一个合乎神性的事。什么叫合乎神性？因为神兴起这个扫罗，或许兴起这个王呢，就是要为百姓来征战。他确实为神征战，每次这个敌人来的时候啊，总是也扫罗会带着兵，当然很多时候很软弱躲在后面，但不管怎么样，他是要负起这个征战，这个腓力士人跟这个腓力士人征战，差不多扫罗一生就是跟这些人征战，还没有做王的时候是跟一些的别的族，包括亚门人等等，他确实做这个，他所做的对的事情，神也不会忘记。他所做对的事情，神也不会忘记。他做对了，神就自然会 honor 他，尊荣他。当然很可惜的，在生前呢没有，这是身后一生的事情。所以我们的神是绝对是圣洁公义的神，所以你也不要千万不要担心，哎，我做这么对，他们都不晓得；我做这么多暗暗做这么好事，别人都不晓得。他会知道，有些人这时候他没有什么反应。不，有一天他会有反应，可能这时候没有反应，因为时间还没到，但当神的时间到的时候，你会被尊荣，你的羞辱会被挪开的，然后在整个的你的整个的这个所谓受的伤会被得医治的，最后你会被尊荣的。你的羞辱就像扫罗跟他儿子，他尸体被拿下就没有再被羞辱，因为都不见了。可能有人叫解经家说了，把它烧掉，很可能是因为都已经坏得都烂了，很可能也不让这个腓力人继续再找这个，哎，谁偷去了？因为这样烧完以后，那谁也认不得谁呢 ？OK， 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恢复就是恢复了原来那个这个意思说，但是死就死，意思说他不再被羞辱，以致再不被伤害。那当时借着这群的人呢，40年做的事情，这些人没有忘记。40年做的事情神没有忘记，然后恢复在这个的事情上恢复他应该有的。这给我想到圣经里面讲到我们的服侍神啊很重要，有些人的服侍虽然在地上的日子可能受了很多的苦，好像也受了蛮多的羞辱，好多好像很多的不如意，很多的挫折，很多的总会被人家攻击，但在神的面前 是蒙，所以叫金银宝石的建造，不是草木和秸。但是倒过来，有些人的建造是草木和秸，甚至用这样好像从这个火里面抽出来一根柴，有没有？就烧烧的光秃秃的，仅仅得救。我这边不是要谈论扫罗有没有得救，但是这边所提到一件事情，你一生走完以后，你还是被抽出来，也叫得救，但是仅仅得救。我每次想到这时候，我就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一生是浪费，一生是没有价值。因为这一生当中，纵然我这么软弱败坏，不过神还是保守看顾，然后最后我做了一些对的事情，神还是会在这个事情上所谓的 honor 我，因为他我做的事情，撒旦魔鬼连控告都不行，因为他确实欧永亮这个事情是照我的心去做的，所以这个事情我赚，不是他做好事做坏事，他照着我心去做。那祷告，如果一生祷告有更多的机会，每样事情是照着神心去做，我们就不是在火中抽出来一根柴，也不是草木和秸的建造，一定是金银宝石。我们彼此鼓励，不是你在哪一个岗位上做大官做小官，做企业做大企业，做个小店长，或是等等，不是在学校里面，你是做校长做院长，还是做一个教师，你做的我做的都要做在神的旨意里面来。神已经把这个机会给了你我，也把这个恩典给了，把资源给了我，给了你，把人也放在我们旁边，到底我们有没有用神给我们这些机会给我们的资源来做神的事情，还是做我们自己的事情，这对我们一生来讲有一个极大极大的一个分别。这一个分别不仅存到永远，而且这个分别存到永远的一个这个对我们来讲，更是这个分别存到永远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跟神有关的。欧永亮在一生当中做了一二三四五，都不是我要做的，他只是喜欢做，甚至有些东西根本是做错的，他只羡慕别人，哦，那个教会好大，所以赶快去学，学以后赶快回来。他不是为了要很多人得救，他只希望他也带一个大教会。他做的好像别人看起来不错，不过他所做的不是我根本没有叫他学那个教会这么大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大，那个教会传道人有我的心意。因为在北美牧会的时候，常常有这个讲叫 mega church。上个礼拜，今天礼拜二嘛，几个礼拜几？我都有点忘。礼拜二，礼拜五的时候，我们六点钟在十二楼周牧师办公室，我们在谈。有一个华人的这个机构，基督教机构，写个邀请来，叫周牧师，请周牧师写一篇，要我写一篇。我就谢谢，我说只要有周牧师写，我就不用写了。OK， 就。那其实我真的要写什么我都搞不太清楚，不过周牧师就写，他本来是不想写，他也不想写，不过最后那个怎么从个大教会变成一个 mega church， 怎么从个大教会变成一个巨型的教会，林良堂你要不要写看看。周牧师本来说我也不想写，不过听到有人说我们要从个大教会变成一个巨型教会，周牧师说我要写。这是我们的追求吗？这是我们的目标吗？很多时候我们做神，当我81年出来做传道，86年的4月被神光照，第一个事情神光照我，就是你做得很热心，你把家好像管得很好，基本上都不是为我，都是为你自己。弟兄姊妹热心啊，弟兄姊妹火热啊，弟兄姊妹听你啊，你就觉得很得意，因为你觉得很好，弟兄姊妹跟你，但你有没有把这弟兄姊妹带到我的心里面？哦，教会开始大了，教会开始人越来越多了，我们的停车场真的我们可以停100个车子，在那没也不错了。虽然我们后来停到街上，我不跟你们说嘛，有一次我碰到一对夫妇，我说哎，这个哎讲他就打一个招呼，结果他讲哎，上个礼拜还没有看到你啊，牧师我给你抓到了。我说抓到什么？我确实没有来聚会。哎呀，我说我没有想要抓你，只是真的在脑子好像上个礼拜没碰到你啊。牧师我来了，但停车场停满车子， 然后呢，那个所以链子挂上了，所以那个铁链门口那个，所以车进不来，因为停满，停满了还不是停一百个车子，停了一百多个车就塞满。我们就停在这马路上找，找了半天也找不到地方停，就找，就越找越远，就找到哪去？找到 Costco 去。所以他就把车停在 Costco， 后来一看呢、啊，停了已经过了半个钟头，再走回去半个钟头，那就已经散会，干脆我们在 Costco 聚会好。所以我们在 Costco 就买了，我们是很热闹。那时候我确实觉得，哦，神很恩待我，很祝福。为什么会？因为我发现我们热外面这么热闹，我们的生命并没有改变。我特别感触了礼拜天的时候，我感触到我的一个弟兄，他是做主席带主，他的妻子是敬拜团的主席，他们礼拜六在吵得头破血流。那礼拜天的时候带敬拜啊、带做主席，感谢赞美这人哦，那啊带敬拜敬，我坐在地，因为准备就我等一下我要讲到，我心中真的非常痛苦。我现在喜欢用台湾这句话叫“淌血色”，怎么样？我说这样有什么用？因为回去今天晚上可能就会吵了，又重新，因为仗还没打完，可能吵完今天不吵了，算是比较熟一点。那过两天又要吵，有什么东西挑起来就吵。我说这么糟糕，我在干什么？搞了半天以后，怎么这么差劲啊？这人，就突然神光照我，你不是也是一样吗？你跟你妻子吵，跟你孩子吵，或者跟你弟兄姊妹不愉快的时候，为什么？是为他们的好处吗？只是为你的面子，为了你的成功？我突然发现，所以跟神说，过去做了六年传道，我真是得罪了你。若是今天就在这时候，在我自己的教会，一个人都没有说，我不是参加特会被圣灵浇灌，就在自己的教会里面，我是非我们教会是非常非常福音派的基要派，贵在哪？神的灵就光照哦，我发现这么糟糕，我神呢对付我。那时候我需要圣灵工作，因为读了很多教会历史啊的时候，看到整个教会，看到哦每个人被圣灵用，神用都被圣灵充满，大有能力。我说我需要圣灵的能力，好叫我能够改变这些人。没想到那天圣灵下手是做炼净的工作，把我们里面一切的不对、一切的自义、一切的骄傲、一切的老我、一切的自耻，我得。自信，哎呀，我有能力，我有才干。因为别的教会我不说过，我们昨天提了一下，一些的有个学校神学生还特别要打跟我打电话，说我可不可以来教会跟你谈？我在谈什么？因为我要做个毕业论文，我要有个 assignment， 就是我要找就有几个教会，这个教会是为我们神这么大大用它发展的这么快。那时候真的很得意。不过这一年我知道一件事情，你的外面的成就，不代表说你走在神心的当中，你有的结果不代表神，你是走在神的旨意里面。所以求神的恩待我们、啊、让我们不论在职场在教会的服侍，其实做门徒的一件事情归纳结底，我这样的说，因为在下个礼拜的、这个传道人这个年会，两天的年会、我要跟他们讲这事情。其实门徒这个字的定义，定门徒就跟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门徒就学生，门徒就学，所以就要老师。其实门徒的结果，门训的结果，就是你听见神的声音。如果你连神的声音，我连神都听不见，都听不清楚，你要跟从是无可跟从的。所以讲了很多的，我们很多东西，很多学习没有错，但是你开始听见神的声音。不仅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这礼拜天我所讲怎么叫神旨意。第二步就是走在神的旨意的人，听见神的声音，知道神的旨意。第二个，要不要走在神旨意里面？那你怎么知道你是一个门徒？因为你看见神为你预备一切你所需的，一样都不会缺乏。我不说你变成豪富哦，我不是说你想叫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不是说你每样事情都顺顺利利哦。你这是人的想法，门徒不是这样。第一个，你要听见神的声音；第二个，你有力量走在神的信的里面；第三个，你会知道一件事情，环境神就预备这个环境，为你预备这个环境，可能是顺，坦白说很多时候也是利，但你进到这个环境，神就继续往你带你往前走，为你开路，为你开门。如果在利的环境，神就为你突破，神就为你做调度的工作，突然发现这个人不见了，以前做事像我真以为糟糕了，这样跟这个人做，突然刹那之间 一个公布下，你的老板就不是你的老板啊、哦！不要急，让神来走。你的那个同事也不是你的同事，他可能被高升，可能就被调度。哎，这些年就来了。所以我常说，什么叫做神的旨意？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神的智慧。这个智慧带出来在我们身上的结果叫做 providence。什么叫做？这叫神的计划，这叫神的安排，这叫神的带领，这叫神的供应。providence 用在神身上，这叫神的智慧。神的智慧，如果这个字用在神身上，叫神的智慧。所以中文的字典翻成叫天理、天命啊、天道等等。这中文的字典翻，不过圣经里面就讲，这是一个神学观念，这叫神的智慧 providence。然后这个事情用在我们的身上，最少有四方面的结果。你会知道神掌上那个全盘的救恩的计划。第二个，你会走在神的安排的里面，你会往这个计划方面走，在这个，然后整个的 procedure, 整个 process, 整个的 timing 你会知道。这怎么会知道？因为圣灵会带着你，所以跟引领很有关系。所以也是这个所谓神的这个 providence。那最后一个，你就发现在每样事情神都有供应。礼拜天我不是讲到吗？连李毅啊，有供溪水是他供应，乌鸦是他供应，寡妇是他供应，整个东西加在起来，这个叫做神的旨意。神的旨意的发生，在这样叫做呼召，神的旨意叫做 calling, 然后也从神的旨意来讲，叫做神的拣选。因为计划是神安排，因为整个神的计划是神的设计，然后整个的计划每一个步骤每一个 timing 都是神安排，然后在这安排上都有神的带领，都有圣灵的带领，然后最后你看到每个时候都有神的供应，溪水喝完了、这个乌鸦也不来了，那神说 OK, 我另外一个安排上有个寡妇会养你，神有预备有供应。你会发现一个基督徒走在神的当中的时候，为什么信靠神人是这么有福？因为他在没有挂虑，在没有担忧，他不需要去猜，他不需要去找到底我人生的目标是什么。他哎呀，今天这么样，我那明天我的供应从哪里来？然后一个的选择来说，你会哎，我这样选择是对吗？还是这样选择是这样的是对吗？你快走在神的旨意，或许在神你的问题解决的时候，真是你以为的答案。有可能是有一二三，可能神给你答案根本不是一二三，是后面的五六七。所以圣经说，神为那些爱探所预备，是眼睛没有看过，耳朵没有听过，心中没有想，因为圣灵参透万事，连神里面的事都参透了。所以你需要有圣灵的工作，而且让圣灵在里面做炼净的时候，也做那带领，圣灵会把你带到神在上的整个的全盘的计划里面，以至于你回过头，每一个步骤都有神的安排，都有神的带领，求神的恩待我们。这样的话，我们不要在这个撒母耳记完以后，这个上最后进到一个这个负面的结论啊，一个消减，我们应该进到一个积极的结论，一个呢所谓的正面的结论。依靠神的人，神会负他一切的责任。什么叫依靠神呢？不是你只努力忠心，是做神要做的事情的时候。你会走上整个的所谓的这个扫罗的软弱的，就他没有听神的话，就这么简单一句话。那祷告在还没有犯罪以前，因为他听神的话，其实大卫也一样啊，扫罗这个所罗门王也是一样。这在于我们有没有在走在神的计划，在于我们有没有听神的话，就这么。为什么在搞弄三年来，我们就不断在神的话里面被光照，然后我们被光照的时候，我们就愿意被对付，圣灵就来在里面做那炼净的工作。那走下，我们相信我们的心比以前应该明亮一点，应该。OK, 我们起来祷告。我们为今天所领受的哈，我们起来祷告，为自己祷告，为你的小组祷告，为你的教会祷告，为我们的教会祷告，甚至可以为你的职场来祷告。先从你自己开始，主啊，告诉我你要我做什么，好叫我能够走在你的当中。纵然环境好像看起来不太像，或许是。